弟兄姐妹晚安，请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份讲义，前面还有，现在可以到前面来拿。我们正在讲马太福音记述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马太好像刻意的多一点叙述了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地上的行述里面，表现出来他的性情、他的性格、他的性情、他的属性。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多一点描述基督是受膏君，是弥赛亚君王，是天国的王。而我发现这些属性、这些性情，都是在就是神心目中认为一个王应该具备的。这个跟世界上的政治领袖并不一样，而且地上的国度，一个国度就只有一个王，天上的国度进去的人都是王，我们都与主一同作王。所以这些王的性情应该怎么样，跟我们也有密切的关系。那这一段是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一段话，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可能你会背，它的前一节很多人都很熟。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后面这节你也会背吧，我们来读。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这是主亲自提到他的性情哈。他当然有很多方面的性情，可是主好像特别强调这一方面，把它标出来，而且要我们效法他。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meek and lowly， 有的英文译本这样翻译， meek 柔和温柔，谦卑就是有低下的意思，放在比较低的地方。你有没有常常把自己放在低一点的地方？你如果会把自己放在低一点的地方，你会减少很多生气的时候、烦躁不满的时候。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低一点的地方，你就不会认为人家一定要怎么对待你。当你遇见人家错待你的时候，你觉得那是很平常的事情，因为你并没有期待人家不可以这样对待你。我觉得这是主讲到如果我们效法他的这个样式，也会心里得享安息的很重要的原因。想一想这个吧，这是生命里面很要紧的事，我们的主的样式。如果你发现你常常会因为一些事情觉得很被触怒，变得很不满、烦躁等等，我们通常都觉得因为我的环境的关系，可是有可能一旦我们自己里面是 lowly， 是低下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我们就是觉得人家那样对待我们是正常的。如果人家不是这样对待我们，而是对待我们很好，我们觉得好像有点特别，我们就特别感恩。可是当人家不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时候，根据保罗的彼得的说法，他说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那并不是非常的事，而是正常的，人家这样对待我们是正常的。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你会快乐一点，你会平静安稳一点，也就是你没有期待人家一定要怎么样特别尊重你，特别的看重你。我觉得那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另外一方面也包括了我们自己不要追求那些更高大的事情。 这个我知道现在的世代常常人家会告诉我们要追求卓越，其实追求卓越有一部分的道理在，并不是都是错的，因为求上进求做得更好一向是上帝本来就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特质。好，可是这不知道怎么样讲它好，就是当你只专注于这个的时候，那也常常并不是神的法则啊。你看大卫是我们讲到受膏君的时候的一个代表人物啊，我们称神的儿子叫基督受膏者。在旧约里面，其实神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大卫，对吧？我们会称他是弥赛亚君王，其实有很多出自大卫的诗篇或者大卫的故事啊。事实上大卫本身也成为这一方面的一个典范，也可以说是基督的预表。可是大卫写过一篇诗篇叙述他这一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131篇。诗篇131篇第一节第二节，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诗篇？这是一个君王所讲的话，我们来读好吗？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世上的君王不太用这个形容他自己，对不对？世上的哪一个政治领袖会这样形容他自己？今天的世界，如果一个领袖讲话狂傲一点，人家会觉得他有企图心，他更积极，觉得像这样的人来做领袖是会更有作为的。这跟神的法则是很不一样的。大卫不是这样的人，大卫其实他做很多重大测不透的事情，可是他自己清楚表明那不是他追求的，他的心不放在这里。他会进到高位，纯粹是神把他摆在那里的。我读圣经确实读不出来大卫怎么样积极进取的想要爬上高位，他没有他杀哥利亚的时候并不是为了爬上高位，对不对？他觉得这个未受割礼的怎么可以辱骂神的军队，他为了神出面，后来杀了哥利亚，以后扫罗立他为战士长。后来扫罗怕他，为了要想办法有理由的害他，就要别人去放话说王要他做他的女婿。其实扫罗那样做已经是很不像一个君王，然后没有守诺言，因为当初他是清楚的讲只要杀了哥利亚就会做他的女婿，对不对？他没有照着做，后来提出新的条件来，说他必须对，就是叫他做他的女婿。那有人去告诉大卫，大卫并没有因此觉得哇这是一个平步青云的机会做驸马，他并没有这样觉得。他说他自己的出身是卑微的，你们以为他跟那些人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小事吗？他觉得他是不配享到这样的位分的。后来扫罗看笼络他不成，就用另外一个方式能够害他，就是告诉他叫人家去放话说那做王的女婿你可以有一个条件，就是去杀100个腓利士人结果大卫去杀了200人，你记不记得？那他并不是那么想做王的女婿，可是既然要杀神的仇敌，他就很乐意去做。我觉得我们读圣经要去更深刻的去想像这样的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因为那才是我们 要拿来看是不是我们的见解或者我们的榜样的事情，你不能只从他做出什么事情来判断。有的时候有的人看见圣经里面提到保罗、彼得、摩西这些人做出什么事情来，然后就教导人家说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存心为神做大事，可是在圣经里面这些人并没有这个存心，他们做出那些大事来，可是他们并没有那种存心。而大卫在这里把他的存心表白得非常清楚，在诗篇131篇，他说我的心不狂妄不高大，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想他真的是这样，但是神还是定规他要成为君王。你说如果我像大卫一样不存这样的心，我大概做不了王，大概无法爬到高位。如果神没有要你爬到高位，你干嘛一定要爬到高位，对不对？而这正是我们的心能够平稳安静的秘诀。大卫讲这个话是非常实际的经验，很切身的说法。他因着他心是这样，他就能够更加的平静安稳。这些都跟我们的主讲的话相仿佛。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想一想看，再一次让弟兄姊妹想一想看，如果你不时的遇见一些事情，你觉得心并没有真正的平静安稳，没有安息，会不会我们需要留心的方向是这个，不是环境也要怎么样改变，别人要怎么样改变，而是我们自己会不会我们心高大了一点，我们没有跟主一样 meek and lowly。Lowly 这个字很好哈，我们平常不太用这个字来讲谦卑，我们中文翻译做柔和谦卑，我们会用 humble humility 来讲谦卑。可是在这里，英文有的译本用 lowly 来翻译 ，l o w l y 就是低下一点。你们知道我喜欢提到示布真的一个故事，当他。在他自己的教会，他的讲道叫许许多得到帮助。每一个礼拜天他讲完道，他需要把他的讲章整理一下成为文字出版，因为很多人觉得有需要，所以就像单章式的小册子似的分散到全英国很多的地方去。有一天他接到一个邀请，是耶鲁讲座，美国的耶鲁讲座要他去讲道。写他的传记的人说，被邀去耶鲁讲座讲道，就好像传道人讲道的人的诺贝尔奖一样，意思就是说你被肯定，你的讲道已经登峰造极这样。可是施布真没有觉得神带领他这样，他并不是所有的邀请他这一类的邀请他都拒绝，可是他显然那不是他的存心，你知道吗？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他并不是存心都不做这些事，可是他也没有存心一定要做这些事，所以他才有可能让神在那一次带领他没有接受人家的邀请。你懂我在说什么吗？我没有在告诉你说不接受那个邀请才是对的，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也没有意思说 meek and lowly 的意思就是完全不要往上走，就是继续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哈。可是那不是他的存心，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多在读圣经的时候多注意到人的动机，而不要只注意他们做了哪些事情。这是很值得思想的事情。施布真拒绝的那个邀请，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只呼召我在自家门口吹吹喇叭而已，他意思就是说神没有要他去那里做那一件事情。可是我常常喜欢讲我自己觉得后续的发展跟这个做对照，就是施布真是离现在差不多150年前的人物，一直到今天，他同一个时代， 没有一个传道人他们的奖章像四部证一样继续被人印行、被人传送、被人学习的，没有。而他那个时代在英国，英国也是国势最鼎盛的时代，然后在属灵上也是很高潮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在英国有许许多多非常杰出的传道人，我看过像这样的书专门介绍他，差不多那个时代英国的传道人很多位都是非常杰出的传道人，光在伦敦就有好几位最杰出的传道人，就是没有一位像施布正一样，一直到今天他们的奖章仍然那样子被再一次的出版，再一次的被人所喜爱。如果谦卑当然不是只表现在这些事情上面，在服事上面，可以表现在很平常的生活上。我记得我有几次，我跟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讲话，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些教会的事情要做，常常需要去他的房间跟他做一些事，他总是会先跟我们聊一聊。有好几次我记得我们聊到的话题，我告诉他一些事情，他就在那边听，点点头，有时候给你一点简单的意见等等。可是有好几次我后来有的是在他去世以后我才知道的，就是后来我发现有些我跟他讲的事是他很熟悉的事情，事实上应该算他内行的事，他自己有更亲身的经历的事情，可他从来不讲，他很少讲 那样的事情，除非跟我们谈的事情有关，会对我们讲的事有帮助，否则他不太会讲说这个我本来就知道，我几乎没有听过他讲这句话，这个我本来就知道。所以当我想到那些的时候，就会在我心里面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感觉，这个人不是让我跟他讲讲话就觉得哦，他懂很多，他知道很多，他很厉害，没有，我们不太会这样想，他总是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就是我现在在讲到这一件事情称赞他，可是我想到的时候，其实在我们身上带来的作用就是你有一个谦卑的一个榜样在那里，你也会觉得我们应该像这个样子。荣教师也提到他的母亲，他提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说他从小他应该是很乖的一个孩子，他是家中的老大，可是有一次他放学以后，我猜是小学生的时代吧，还是中学的时代我不知道，他没有讲他多大的时候，他有一次放学回家，可能跟同学在一起，同学邀约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就没有按时间回家，就晚了一些时候才回家，而且没有跟家人讲，当然了那个时代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也不太容易那个时候才讲，可是他就是这样晚一点回家，他回到家他说他的母亲没有责备他，只是看着他跟他说 Pearl 那是他的名字，他说你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你今天这样我很难过，所以他妈妈跟他讲的话不是指责他，而是表达他自己的感觉，他说我很难过，荣教师告诉我们说那样就够了，从那天开始他再也不做类似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从这个故事我会想得更广泛一点，就是这个妈妈平常怎么对待她的孩子，你能够想象吗？这个孩子告诉人说他长大的过程只有这一次他妈妈这样跟他讲话，显然他妈妈从来不曾疾言厉色跟他讲过话，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的做妈妈的有没有办法这样对待孩子，我们不是在走那种 人本的那种道路，说不可以责备孩子，不是的，而是你用什么方式，我们可以很柔和的对待人，就像我们的主对待我们的过犯，他一向是用最温柔的方式对待的。如果他不是，我们早就完蛋了。你不能用圣经里面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那些话，以为主耶稣常常这样责备人，你也用那个来对待人，你不要这样，因为主就只有对假冒为善的人这样做而已，他从来不对犯错的人这样做，对吗？我好几次讲到福音书，我给大家这个挑战，说你能够在福音书里面找到有哪一个地方主耶稣疾言厉色的责备一个罪人，一个犯错的人，没有，至少我没有读到过。你看过的，他用比较明确的话责备人，几乎都是责备假冒为善的人，对吗？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他责备他的门徒，因为他要训练他们。不过他就是责备门徒，他也通常不是疾言厉色的，对吧？我想到内地会的创立人戴德生，他已经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差会的领袖，他已经名满天下的时候，他的同工告诉人说，有的时候就是靠近他的同工，有的时候还需要跟他抢着做一些杂物，就是做一些人家觉得好像不是领袖该做的事情，我猜是类似做一点清洁的工作啦，或者像这样的事情，那些他的同工有时候还要需要跟他抢着做像这样的事，这些人就是像这样，所以这两个字很好，对不对？就是说他的心柔和谦卑 meek and lowly。马太当然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这样讲，比方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四节，我们来读。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主要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他没有要我们跟小孩子一样幼稚，他没有啊，他明确的讲我们应该是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是哪一特别在哪一方面，凡是使自己谦卑向小孩子的。小孩子是自然就会谦卑，可是主知道我们不是自然就这样，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 capable of many things，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我们也有很多经验，所以如果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谦卑，这里说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 humble yourself， 意思就是说你要刻意的，所以谦卑是可以我们刻意的去做的，你知道吧？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所以我们才可以跟人家说我很谦卑的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以这样说的，因为你决心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来说一句话或者来做一件事。想一想看小孩子是怎么样的谦卑，我想那个包括了他们很自然的会承认自己的软弱，对吧？他们需要别人的扶持，他会自然把手伸向你，让你握住他。我们的想要变成像小孩子一样谦卑，就是像这样学习，好吧？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20章25到28节。 就是有两个门徒想要坐在主的左右边的时候，别的福音书也记载这个故事了。我们来读这几节，二十五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戴德生的榜样一样，有许多领袖他们是像这样的。我想我觉得今天也有像这样的领袖，不一定是教会的领袖，也是在一个公司，在学校，在家里面，你可以像这样的一个人，对吧？你愿意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八节，第八到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八节，来，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佣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有一些人因为这段话就认为在教会里面被称为牧师是不对的，因为主很明确的说你不要受师尊的称呼。我很想问像这样的教会说，那你们教会如果有人在学校做老师，难道他要叫学生不要叫他老师吗？而且在这里如果你要这样说，那么你也不应该叫你的父亲父亲，对吧？刚刚我们有没有读到这句话？所以我相信在这里主的意思不是那个，重点不在那个称呼的问题，重点在你的心是怎么样。你期待人家看你是一个师尊，一定要尊敬你，看你是像父亲一样有权威。主说你们不要带着这样的态度，要常常带着一个服侍人的态度。比方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亲他当然对他的儿女有权威，可他仍然带着一个，他既然是父亲就是在服侍全家人的心态，那就很不一样。那是主所喜悦的，是主在这里讲的话的意思，对吧？你并不需要跟孩子说不要叫我爸爸，圣经这样说，你并不需要这样。有的人他们不要人家叫牧师啊，叫什么师啊，叫这些尊称，可是他们可有另外一些等次，是非常有权威的，要求你要顺服他的权柄的。所以很多这些神的话，我们都要找到神主讲这些话的时候的原意是什么，那个精义在哪里，那个要点在哪里，对吧？我刚刚这样给大家分析能了解对不对？如果你觉得那个名称是不应该这样称呼的，那么你不应该在地上叫一个人叫父亲，可是这个绝对不会是圣经里面的法则。圣经明确的讲我们要孝敬父母，不会说你要孝敬父母但是不要叫他父亲，因为叫他父亲就是把人好像放在神上面似的。可是我想主不是这个意思，对吗？比较提到是我们不要存心认为别人应该这样子尊崇我们。马太不只是这些话提到谦卑而已，他有一个地方他引用了旧约圣经的一段话，特别表明了主的一些性格。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来看十二章十五节，从十五节开始，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十七到二十一节一起读，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青睐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这是另外一个让我们觉得马太蛮刻意的记述主耶稣的性格的地方，因为只有他引用了旧约圣经这段话，这段话是在以赛亚书42章的头几节的话，以赛亚书42章头几节的话，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当然这就是我告诉你的，你读圣经一定要抓住到底神在表达什么。如果你因为这样就说我们就是让大家都听不见我们的声音，可是主才不是这样。你在福音书里面主不时的就无论在私下公开的场合，有时候甚至大声的讲道，对不对？那到底他在讲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读圣经你要去留意的地方。显然我觉得啦，如果至少我读，我觉得这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都不应该开口说话，只要安安静静的才叫谦卑，而是我们不要那么很刻意的张扬那个样子，对吗？至少这里应该包含这个意思。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你有没有觉得这跟今天就是连在教会里面，好像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有点反其道而行。我发现这些年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事的人，有一些讲员，当他们有很大的恩赐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讲出一些蛮狂傲的话来。而他们讲那些话，他整个环境整个当时的氛围会使听的人没有觉得他们有多狂傲，因为他们真的做出非常超奇的事情来。比方他的聚会可能有几万人参加，真的有人在那里得到很奇妙的医治，或者他说了一个给人说了一个知识的言语是非常的准确的等等，人因为信服，所以他们觉得当他讲一些比较狂傲的话的时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主不是这样，谁行的神迹能够比主呢？他是这些的源头。可是这里就在提到他在帮助人的时候说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所行的一定跟张狂很不一样，甚至跟张扬也很不一样，对吗？所以你不要因为一个人有名就认为他不谦卑，重点是在他的动机，他是不是存心很想要有名。一个人有名不一定表示他很存心想有名，你知道吧？这样大家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值得大家想这些事情。那正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常常记载他常常纠正人，想要点醒人的点常常在这点上。因为人很容易用外面的壳子来定义事情，可是主想要我们去思考，去进入那种动机啊态度啊，像这些。也许这是为什么以前的清教徒他们有一种说法，他们说神喜欢父慈，神看重父慈。你们知道什么叫父慈吗？这是文法上的用词 adverb， 英文叫 adverb， A-D-V-E-R-B。 你们知道什么叫父慈吧？跑步是动词，对不对？他跑得很快，快叫做父慈。 形容动词的词叫做副词，对吧？你以前有学过文法吗？哦，形容名词的叫做形容词，对不对？但是形容动词还有形容形容词是副词，对吧？形容副词的也是副词，反正副词就是用来形容这些，意思就是说它漂亮，漂亮到什么地步呢？很漂亮。他跑，可是这个人跑跟那个人跑不太一样，因为这个人跑得很慢，那个人跑得很快，这叫副词。他一样做这些事，那个副词就用来形容他怎么做这些事，所以那是跟他的态度或者动机有关，对吧？所以清教徒的说法跟我们刚刚讲的是很接近的，那也是福音书里面常常看见主耶稣想要标出来的东西。他不是只标出这个人看起来怎么样或者做了哪些事，那些是属于形容词跟动词，他比较注意的是他在这个动作的之上他带着什么态度做它，这是副词，或者你在表象之外看起来像什么之上它的内涵真的是怎么样的，包括它的动机，那是副词，这样懂我意思吗？嗯，这里还提到他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嗯，这也是一种他的性情，对吗？嗯，也就是他会照顾到弱势，会注意到一个人的缺欠、软弱、贫穷，而且特别的扶持这样的人。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教导弟兄姊妹要多留意这些。你要知道像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他们的外面的表现你不一定会让你很喜欢的，你知道吗？一个软弱的人，一个经历很大的痛苦的人，一个弱势，一个有残缺的人，无论是肢体有残缺、心灵有残缺、过去的环境有残缺，这样的人他们有的时候的表现不会很讨人喜，甚至有时候有点 weird， 就是怪异。所以如果我们不深思、不留意这些事，我们很容易在一群人中间，我们就会走向那个让我们比较愉快一点的这样的人，来忽略另外一些人，或者比较喜欢这样的人，比较不喜欢那样的人。可是我们的主不一样，他留意哪些人是压伤的芦苇，是江残的灯火，他越过那些事物的表象，他的爱常常表现在这些事上，那些是他的性情。其实我觉得基督徒如果没有这样的性情，他们实在不像耶稣，实在不能成为神的门徒。你要成为神的门徒，你一定要有这个，因为这是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性情，对不对？他就是应对这件事才会来救赎我们的，你知道吧？你以为你长得很漂亮，你很能干，在神眼中我们都是可憎的，你不知道啊？主来救赎我们。这段话还提到主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不灰心也不丧胆，有没有这个话？我们马太福音引用的时候好像没有列出这段话，对不对？可是以赛亚书有，你翻到以赛亚书42章，以赛亚书42章第四节有这个话，对吧？他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使 他说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不灰心不丧胆是另外一个主很重要的性情。也许你以为他事情做了很就成就，他大有能力，当然不需要灰心丧胆。可是其实不是，主耶稣一样会遇见不如意的事情。他的全能并不表现在他把他期待的事情都立刻就把它变好，因为他期待的事情最核心的是我们，而我们拥有可以反抗他的东西，所以他在我们身上并没有办法立刻由他来主导，让我们全部合他心意，必须我们自己情愿，那就很难了，你知道吧？为了这个他不灰心不丧胆。事实上我们能够不灰心不丧胆，很可能还包含一个秘诀，就是你不要设定你一定要得到什么成果。这跟我们前面提到你常常一个 lowly 的态度，你没有期待人家怎么对待你，也包括你没有期待一定要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才叫做有价值的，同样的你没有期待你一定要有你的服事或者你所做的一定要得到什么成果才有意义，你会把心更多的放在你做这些事的态度啦，你怎么样对待人啦，像这些事情上面，而不是只放在你所成就的事情上面，对吧？我觉得这里有这样意思，我这样分析没有太离谱吧？当一个人能够这样，我想他比较容易不灰心不丧胆。所以我再一次讲，你如果要想到主能够不灰心不丧胆，不要把它想成就是能够看到事情成就所以不需要灰心，我觉得重点可能不在这里，而是你那么信靠是神自己在成就事情，所以你并不因为你眼前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成就来定义你的责任或者你的成就等等，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不要灰心。会不会讲的有点悬？你听懂吗？我想到我的辅导，上一次我提过他的例子，巴托瑟牧师，他在台湾做学生工作十年以后，他离开台湾多一点做中国的工作。他当初所以离开台湾，是因为他说他们当初其实蒙召都是要来中国的，可是因为中国大陆进不去，所以就到台湾来。可是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就很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去做这些中国的一些事工。后来他跟我们讲一件事，就是他快要离开台湾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有一次他跟一些同工去了一个海边，大概一方面也是去那里休息一下，可是也去那边有一个祷告，也为他们的一些前面的道路等等祷告。他们就在海边堆了一个萤火，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当然把那萤火整理好，把火熄灭了。可是往回走，走到比较岸上，要走到马路那里，回头一看，发现那个火又燃起来了，他们没有完全熄掉，又燃起来，当然他们又回去把它弄好。他跟我们说，那个时候主就在他的心里面对他说话，不是在指示他该怎么做，而是在为神怎么使用他好像下一个注脚，就是你的工作常常在你离开的时候才兴旺起来。其实我们自己经验过这个。他在台湾那些年做学生工作， 无论人家请他讲什么道，他总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因为那时候台湾很需要这一方面的信息，一般的教会都不太讲圣灵的工作。我们那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而其中有许多都是现在在许多地方的教会，包括北美啊一些地方的教会的重要的领袖，无论是全职的传道人或者代职侍奉的。而这些人有许许多多，有很高的比例，他们第一次听见关于圣灵的工作，本着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从他听的啊。可是他从来不带人家追求，因为他所在的团体反对这个，他如果带人家追求，大概没办法待在那里。可是他要做学生工作，所以他就忍耐着，他不真的这样带人，他就只是讲这样的道。他讲道反正本着圣经讲，人家真的有意见必须跟他争辩圣经到底有没有这个话，可是就是明确圣经的话。可是我记得我们认识他以后，大概过了两三年，他回国述职。宣教士通常每隔四五年会回国述职一次啊。这个之前他回国过了，可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识他。我们认识他以后，他第一次回国述职，那是他回英国半年，回来的时候多带了一个人回来。他回去的时候没有跟我们讲，他结了婚，然后带了一个我们叫他八姐的人回来。他带他的妻子回来的时候，跟团契的姊妹们说 ：“Now you have a soft shoulders to cry on。现在你有一个更柔温柔柔软的肩膀，可以在上面哭。”他意思说可以有一个姊妹的辅导，能够帮助你们。不过你知道，就是在他回国的那个期间，我的妻子去参加一个聚会，就在那里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回来，因为他那时候是文学院团契的主席，他就回来做见证，很多人受他影响。我们那段时间整个团契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团契大家谈论的、祷告的、追求的就是这件事，而且好些人因为这样被圣灵充满。巴托真牧师回来当然很高兴，可那个发生在他不在的时候，他常常这样，一直到现在我发现他很多工作也是这样。一个人要能够接受这些事，他才能够不灰心不丧胆，你知道吧，对吧。如果你预计好，有可能我们的服事会有像这样，我们的工作会有可能像这样，我想你也比较容易不灰心不丧胆。这个并不是我们不认真工作，也不是我们不期待看见人得到帮助，可是你会从更广大也更长久更永恒的眼光看这些事吧。这样一个人得到帮助，有的时候并不是那种短期获利式的，对吧。尤其今天这个时代你特别需要想这些事，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很普遍的弥漫着这种气氛，你在公司里面，你如果不能够帮助公司达到短期获利的果效，人家不会觉得你是好的员工。可是把这些带到教会来就很糟糕，很凄惨。试试看，即使别人那样做那样的想，我们也不要这样。请大家再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七节，看主的另外一个性情。马太福音第三章这段经文很多人很熟吧，关于主耶稣受洗的事。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施洗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梦。十五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后来约翰许了他，耶稣又受了洗，然后天开了，神发声说话，有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等等。我记得这段经文要讲一个事情，就是主耶稣是蛮守规矩的人，他说理当尽诸般的义，也可以说理当尽诸般的礼。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规矩，礼跟规矩有关系，对不对？礼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 你知道他是最不需要守规矩的人，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如果有什么规矩是他立的，律法是从他来的，他是成了肉身的道，可是他守规矩，他不坚持自己有特权。约翰根本不敢为他施洗，应该是我受你的洗。他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我们要留意这些事，如果要像耶稣，你要学习守规矩，有一些很基本的规矩嘛。比方保罗特别提到一种规矩，听起来好像很普通，好像不需要讲这种事，大家都知道，其实不见得，就是在基督徒中间也不见得。保罗说不要私拿东西，听过这个吗？你看这是在什么地方保罗讲的？提多书第二章吧，如果记得没有错。就说你有一种观念别人的东西啊，你不要觉得说有的人带着这种态度说那都是我天父的东西，对不起啊，在天堂是这样，在地上神还是有所有权的区分，让你学习，神常常用有限让我们学习无限嘛。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东西，你真的要你也应该去取得同意，而且你要看场合，有一些东西不合适去跟人家要的，因为你要人家会不好意思不给你，可是人家并不觉得应该要给你，就是像这样。这是这好像很不应该在基督徒中间提啊，可是就是有像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都要留心这些事，不要私拿东西，不要认为人家应该要给你。有些人真的有这种想法，好像人家是应该要给他的，教会应该有爱心就应该要给他，这是很错误的想法，你知道吧？谁说的？而我们的主自己没有这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最有资格拥有一切，可是他并没有这样，他守在时间里面神定下的那些规矩，他守规矩。他也不认为别人理当配合我的方便行事。我刚刚讲这几样都是差不多的，可是我还是详细的讲他。这也是我们很容易有的一个态度，好像觉得人家都应该配合我们的方便行事。我们的主不是这样态度，相反的，他常常配合别人的方便行事。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他常常求邻舍的喜悦，你让别人喜悦应该就是让别人觉得方便，对吧？他配合人家的方便做事，而不是期待人家应该要配合他的方便。这些都是如果神的儿女常常这样做，我觉得我们很自然在不信主人中间就有见证，那是最有力的见证，比任何传福音的方式都更有力的见证。我这里列了一个经文，马太福音17:24，我看看这是什么。好，这是另外一个马太记载了，只有马太记载的故事，这是另外一个主耶稣守规矩的东西。你记得这个故事，彼得跑来问主说，有人有收丁税的人来问你们的夫子不纳丁税吗？丁税跟我们一般讲的像撒该收的税是不一样的，撒该收的税是为罗马收的，那是就像我们的所得税啊，像这些一样，那是国家收的税。丁税是圣殿收的，是属灵的事上，在律法里面，就是每一个男丁要有半舍客的，好像赎生命的一个赎价，是这样，这个叫丁税，所以按人口来分的。 我记得没有错吧，每一个人是半色客的，对吧？所以这里说半块钱，而主耶稣就问彼得说，人收税是对别外人收还是对自己的儿女收？当然对外人收。他在讲神，神是大君王，当然不会跟他的儿子收税。他说可是免得触犯他们，免得绊倒他们。所以主就要彼得去做一件事，就拿到了一块钱。难道那个时候主耶稣身边一块钱都没有吗？也有可能哦。还是主想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明是神供应他的需要，而没有用到他们原来的那些要开销的那些基金，也有可能。所以钓上第一只鱼，就是口中有一块钱，刚好两个半色客的，所以就可以缴彼得跟他的丁税。你会吗？你会从像这样的经文思想一下主耶稣的生命的态度，他的性情，哦，多一点思想，然后很自然的爱慕尊敬这样的神的性情，你的爱慕你的尊敬就比较容易使得这个性情会逐渐的刻印在你里面，彰显在你身上。你还记得我们在之前在主日讲神的属性的时候提过司布真讲过的话，他说我们应该尊敬默想尊敬神的属性，而且带着新鲜的态度。当我们带着这些态度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好像让神的属性套用在我们身上。就像在电脑里面你点套用一样，让这些套用在我们自己身上。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记载不止一次关于小孩子跟他们之间的教会的事情。之前我们提到一节经文，主耶稣要他们不要拦阻小孩子到他那里，那你是在讲那不要要效法小孩子的谦卑。可是这里十九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来读。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门徒会责备那个人，可能他们那个时候正在进行比较严肃一点的事情，大人的聚会，不要让小孩子来干扰。可是主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哈。我们如果要向主的话，我们常常有这种机会，有时候你正在跟人，也是跟一个朋友，跟一个甚至在办公室相关的人在讲话，讲的是你认为是正经事、重要的事、公事，旁边可能有小孩，或者是他的小孩，或者你的小孩，你一边在做这些事，你会把这个小孩放在心上。你如果会把他放在心上，你有可能会调整你跟这个人讲话的时候用词，还有你讲些什么东西，对吧？你会留意你现在跟这个人讲的话会不会带给这个孩子某一种不好的示范，或者你能够带给他很好的一个榜样。你会留意这个，把这个放在心上。我想这个包含在这里面，包含在这里所讲的事情里面。在任何场合不要轻看这一件事，不要觉得说这是大人的场合，小孩子滚到一边去，不要这样。当然我知道我们有一些情况我们要留意， 让小孩子也学习在一些大人的场合，他们不要在那边好像他们仍然是主角一样在那边玩闹啊，造成多困扰。可是我们还是要常常留意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机会碰见像我刚刚讲的场合，你一定不要轻忽这个。我很看重这些事，因为我留意到有一些人他们长大以后，他们提到他们曾经受过的很好的影响，其中有许多包就是像这一类的事情，不一定人家在课堂上刻意的教他的事，而是偶然在一些类似这种场合里面，人家给他的榜样或者是关照到他做一些什么事情，像这样。我想主在这里也是这样一个意思，不要拦阻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在讲义里面列的好些经文我们就不一一读了，就是在很多的场合里面，马太也给我们记载，有一些福音书也记载，可是我觉得马太还是记得更多一点，就是主常常显出智慧来，他回答人的问题的时候他显出智慧，而那个智慧我觉得非常合适用雅各书第三章的话来诠释他。雅各书第三章提到叫做智慧的温柔，主耶稣的智慧出自他的温柔，或者说他带着温柔的态度，因此就更显得出智慧来。他常常在人家发问，甚至是在质询他，甚至想要找茬或者是抓他的把柄来质问他的一些话语当中，主耶稣都不是生气起来把对方骂一顿，或者是拒绝他们斥责他们，主通常都不是。主虽然有时候回复的话蛮尖锐的，不过他都是讲道理的回复他们，他有时候答非所问，对不对？人家问这样，他用另外一个回答，但是就堵住对方的嘴。你知道要能够有那种智慧，一定要有温柔在你里面的。你如果人家一讲话你就很想骂回去，你通常不会有那种智慧的。主耶稣从来不这样做，即使人家很明确的有恶意要来找他的把柄，他也不带着那个态度。我们也许在一些场合我们不会真正的骂回去，但心里没骂回去，那样你也一样不会有那个智慧的。你一定要存心是带着另外一个态度，智慧的温柔，温柔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包括了温良柔顺，这是雅各书第三章从13节到17节那里讲的话。这就是一个君王的样式，他的性格柔和了，坚定，谦卑，柔和等等，这些有一些看起来彼此并不相称，有点矛盾的，可是他同时在他身上，就像我们常常教导弟兄姊妹可以用在很多场合的，因为那是主自己就是这样，就是你要温和而坚定。你很温和，但是并不意味着温和就要失去你的原则立场，你很坚定，可当你要持守原则的时候，你并不需要讲话很大声很张狂的样子，用大声压别人并不需要，你可以用最，你越是要很坚定的持守原则，你应该有一个习惯，就是越是柔和越是用最温柔的态度来做这个，那是更大的力量，那也是我们的主的性情。